这里是巴黎 N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8年8月31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古丽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美加贸易谈判今天还需要克服最后三个障碍，特朗普称加拿大别无选择。特朗普警告世贸组织，倘若改革无进展，美国将退出。日本财务相与中国副总理就反对保护主义达成共识。日本防务省为应对平壤与北京的威胁，提交创纪录的国防预算申请。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经贸合作将主导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台湾将要求申领大陆居住证返台申报或限制担任公职。韩国政府改组，新内阁正式启航。法国外长敦促德黑兰就扩大伊核协议展开谈判。法国电影巨星大鼻子情圣因受性侵指控在巴黎受到初步调查。柬埔寨以间谍罪判处69岁的澳洲制片人李克森6年徒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美国与加拿大有关北美自贸区升级版谈判昨天周四晚上没有达成协议，今天是谈判设定的最后期限。预计双方将在今天周五之前达成一个协议。美加达成的自贸协议文本将与本周一美国与墨西哥达成的自贸协议合在一起，形成新版本北美自贸协议。美国与加拿大贸易谈判的最后障碍被称为是奶制品知识产权和解决争端的机制。据法新社说，美加双方都表示对最终达成协议感到乐观。加拿大外长弗里兰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分别代表各自国家展开谈判。昨天谈判进入第四天，昨晚22:30，加拿大外长离开谈判桌时，向媒体简短表示双方还没有达成协议。他补充说，周五上午将继续谈判。加拿大外长从周二开始谈判以来，一直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他周四在谈判离开后表示继续感到乐观。特朗普则向彭博新闻表示，双方可能在周五达成协议，也可能在另一个时间，但是加拿大方面最终没有其他选择。特朗普还说，我们与墨西哥达成的很美的崭新的北美自贸协定替代老协定。他还影射加拿大对奶制品征收高关税，说他们应该放弃他们的关税壁垒和价格。特朗普警告世贸组织，倘若改革无进展，美国将不惜退出。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30日对当今国际贸易体制开炮。特朗普在白宫接受彭博新闻社专访时表示，如果世界贸易组织 WTO 不对美国好一点，美国不惜退出 WTO。 特朗普还表示，建立 WTO 体制的协议是绝无仅有最糟糕的贸易协议。特朗普受访时说，在 WTO 我们很少赢得官司，只有去年除外。在去年我们才打赢不少官司，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知道若我们不赢，我就一走了之。特朗普上个月曾表示，多年来 WTO 对待美国非常糟糕，令美国处于极大的劣势， WTO 需要改变他们的做法。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则表示，2010年允许中国加入 WTO 是一个错误。他呼吁美国对 WTO 采取更激进的态度，认为 WTO 无法应对像中国这样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彭博社报道说，如果美国退出 WTO, 这将严重损坏二战以后美国帮助建立的世界多边贸易体系。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 华盛顿再向中国商品征收2000亿美元的关税的措施很可能在9月份被宣布。美国国会正就这个措施展开磋商，磋商定于9月6日正式结束。特朗普很可能在这个日期宣布向中国商品再征收2000亿美元关税的消息。此前中美双方已向对方的进口商品课征500亿美元的关税，如果特朗普再次向中国抛出2000亿美元的商品关税，那么中方将无法实施对等的反击，因为中国进口美国产品总值去年只有1300亿美元，而美国进口中国产品去年底总值达到5000亿美元。据报道，美国新一轮对中国的关税制裁范围将涵括纺织品、录像产品、建材和技术类产品。有关中美贸易战的进一步情况，请听稍后记者方华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日本财务相与中国副总理就反对保护主义达成共识，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财务相与中国副总理就反对保护主义达成共识，第七次日中财长对话31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日本副首相兼财务相麻生太郎与中国财政部部长刘昆各自率相关政府官员就税制改革、公共债务管理、预算管理、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等话题进行对话。麻生还于30日在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等会谈中表示，日中将共同对应贸易保护主义。日本财务相麻生太郎称，考虑到两国经济处于重要局面，希望进行坦率对话，有意为最快10月召开的日中首脑会谈得出成果。对话商讨了在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日元和人民币互相供给的货币交换协定的重新开始。日中间的该协定在日中关系恶化的5年前失效，日本政府希望年内实现安倍首相访华，并在其访华之际重新开始货币交换协定。麻生太郎30日还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等举行会谈。麻生在会谈后针对特朗普政权的贸易政策称，双方一致认为保护主义贸易政策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好处，表明希望通过日中两国合作进行应对。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日本防务省为了应对朝鲜与中国的威胁，周五8月31日提交了破纪录的国防预算申请。日本防务省申请在下年度，也就是2019年4月到2020年3月的防务预算金额接近53000亿日元，折合400亿欧元。这个创纪录的申请同比增加了 2.1%， 这也是日本连续第七年提高国防预算。日本想在两个地点建立拦截飞弹系统，以便使其防空系统得以覆盖全国领土。据报道，日本计划斥资21亿美元采购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包括追加采购6架美国 F-35 隐形战机和2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并在目前的830名空中巡逻人员编制中再增加30人。日本防务省本周一公布的报告称，朝鲜继续对日本构成即将来临的严重威胁，尽管几个月以来朝鲜问题有了一些外交进展。而对于中国，日本表示对北京的海洋军事雄心感到非常担忧，中国对南海的众多岛礁宣布拥有主权。中国是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经贸合作将主导周一在北京开幕的第七届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中国不断在非洲大陆扩大其影响力，也引起一些非洲国家的不满。请听记者罗拉的报道。
中国主席习近平主持于9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该峰会每隔三年分别在非洲和中国举行。本届中非合作论坛成为中国今年最重要的外交活动。南非、埃及、科特迪瓦等国的总统和政要出席本届中非论坛峰会。在近期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将主导为期三天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法新社指出，习近平强调与非洲国家的友好关系，特别注重在北非和西非讲法语的非洲国家的投资。在中国大量资金的援助下，中国在非洲的友邦国家数目不断增加，而且中国主要加大对非洲大陆的基础建设方面的投资。一些非洲国家也寻求中国的投资，将成为本届峰会的主要议题。习近平此前推出的一带一路有可能涵盖非洲大陆的所有国家。在上届中非论坛峰会上，中国向非洲提供了600亿美元的贷款和援助，但是中国高额资金援助也影响了一些非洲国家的金融稳定和独立，让一些非洲国家更加依赖中国。特别是一些非洲人指责中国在非洲建厂，主要雇佣中国工人，不保护当地工人权益，而且破坏生态环境。中国在非洲大举投资也引起了一些非洲国家的强烈不满。纳米比亚总统表示不愿意听命中国受其操纵。
以上是罗拉的介绍。台湾将要求申领大陆居住证者返台需要申报或被限制担任公职。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的报道。
中国大陆定明天起正式受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申请。台湾陆委会研议之后表示，由于申领居住证不需要在中国大陆涉及，因此台湾官方将不会注销申领者的台湾户籍。但因为可能涉及国家安全，陆委会正在研议是否需要规定申领者必须返台登记申报，或限制申领者担任重要的公职。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指出，根据大陆的申领办法，申领居住证者不需要在大陆涉及，因此申领者不会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九条之一的规定，不会有注销台湾户籍的问题。他说，居住证是中国大陆一连串名为惠台实为利中措施的统战作为，为前往大陆但是还没有定居涉及的港澳台民众提供生活上的便利，但这是中国大陆片面意图内国化的作为。他强调，申办居住证可能涉及几项问题：一、两岸在公法上权利与义务的冲突；二、社会福利资源的重复配置；三、可能影响台湾的国家安全利益。因此，陆委会正在研究是否需要申报或限制担任重要公职，以维护国家安全。此外，邱垂正表示，陆方目前正在修正个人所得税法，未来持有居住证的台湾人可能被要求就全球所得课税，增加税务负担。不过他也表示，目前大陆这项修法与居住证的关联还没有成为事实，陆委会是基于服务提醒民众可能的风险。大陆官方曾经表示，这项针对台港澳在大陆工作和就学的民众发出的居住证，可提供使用者若干生活上的便利，包括搭乘高铁、申办五险一金等。根据大陆官方刚刚公布的居住证的样式，和中国大陆的身份证外观非常相像。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请听简讯。德国反移民的极右翼势力周四晚间继续在开姆尼茨举行抗议示威活动，有上千人参加。示威者继续就反对接纳移民问题向德国总理默克尔施加压力。法新社说，开姆尼茨已经成为德国反对向移民提供庇护的抗议活动的震中地带。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在维也纳敦促伊朗当局就扩大2015版的伊核协定重新展开谈判。勒德里昂称，德黑兰躲不过这个谈判，法国是2015年伊核协定的积极捍卫国之一。法国电影巨星大鼻子情圣德巴赫因为被一名年轻女演员指控性侵，受到巴黎检方的初步调查。他的律师对这一指控表示绝对否认。各位，以上听到的是 IHB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芳华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美中贸易战力度加大。据彭博新闻社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最快下星期开始对总额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本周已经结束了有关中国产品征税清单的6天听证会，大约有350名代表出席。本轮2000亿美元的关税清单涉及众多的消费品，包括行李箱、轮胎、家具、服装和床垫等。美国此前已经对总额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税，中国随后开始对同等价值的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的关税。下周是否启动对2000亿中国产品的征税？有些消息称，特朗普尚未做出最后的决定，白宫迄今为止也并未对这一消息做出评论。美中两国官员上周结束了为期2天的贸易谈判，并未取得突破。特朗普本周一表示，他拒绝了中国的谈判尝试，因为想与中国达成一个不那么单方面的贸易政策。中美贸易战加剧的前景也导致美国股市周四收跌，结束了美国三大股连日来上涨的行情。周四收盘的时候，标普500指数下跌了 0.44%，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 0.53%，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 0.26%。与此同时，美国和加拿大正在加紧谈判，争取在美国设定的星期五最后期限前就贸易问题达成一致。美国和墨西哥此前已经达成了协议，如果美国和加拿大也能够达成协议，那么美加墨三国将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此外，美国与欧盟的贸易谈判也有突破，但目前还存在一些分歧。欧盟贸易执委马姆斯托姆周四表示，欧盟在关税问题上与美国的关系有所缓和，但并没有就此消除双方在贸易政策上的分歧。无疑，如果美国与欧盟、加拿大、墨西哥以及其他重要的贸易伙伴达成协议，那么中国就将更加孤立，使美国可以加大力度对付北京。有报道说，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拿下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谈判之后，特朗普有可能将对中国的贸易谈判交给这位以作风强悍著称的谈判枪手。金融时报的报道说，美国跨国公司正在为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一触即发的全面贸易战做准备。在未来几周内，特朗普很可能会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一半以上的商品征收惩罚性的关税。作为回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的政府将予以回击，对美国出口到中国的 80% 以上的商品加征关税。对于美国在华企业而言，这将成为一场前所未有的噩梦。自今年早些时候，特朗普开始挥舞他的关税大棒以来，美国和中国的贸易谈判专员终于开始讨论多年来一直被忽视的关键问题，例如北京的产业政策和强制性的合资企业结构，方便向中国企业转让技术等。文章指出，对于一位美国企业资深高管来说，特朗普麾下强硬派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政府内部的影响力日益扩大，而财政部长姆努钦等温和派的影响力则变小，是可喜的发展。但是，即便是那些现在意识到特朗普和莱特希泽将与中国的对话推进了多远的美国高管，也依然对特朗普政府的关税策略和缺乏关税策略感到担忧。在他们看来，特朗普政府从威胁加征关税到真的实施关税之间太过于仓促，这违反了美国商界人士在中国学到的第一课，毁掉谈判最快的办法就是公开让对方难堪，然后把他们逼入困境。中央社报道说，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厉明章说，中国最近有关美中关系的讨论都离不开一个主题，那就是是否应当找到一个不太丢面子的方式向美国妥协，以及美国在贸易问题上的施压是遏制中国崛起大战略的一环。人民日报29日就发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龙国强题为《理性认识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的评论文章说，随着美国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 中美关系将发生深刻的调整。美国对中国首轮5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反映了美国遏制中国技术追赶的意图，通过关税战、科技战逼迫中国改变原有的发展模式。美中贸易冲突今年爆发以来，中国官方对贸易战的说法一直是，中国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史英红表示，中国对美中贸易战的判断是美国想要改变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他说，高关税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美国提出要求改变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即使将来有休战，这个措施不会改变，就是美国从现在开始已经几乎全面地遏制中国的高技术贸易和发展。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要闻解说节目。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杨梅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听众朋友，首先我们来浏览一下周五法国各大全国性报纸的头版头条。世界报聚焦即将于今年11月份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历来被认为是美国新上任总统的一次民意测试，尽管特朗普依然保留了绝大多数投票给他的选民的支持，但是中期选举美国选民投票率的提高很可能使特朗普政府失去目前在国会众议院的优势。费加罗报重点关注政府新出台的有关退休金改革的政策，批评政府为了减低支出，停止将退休金与通货膨胀同步增长的决定，将加剧退休职工的不满。解放报在联合国海洋大会召开的前夕推出海洋问题特刊，对地球海洋遭到严重污染的问题拉响了警钟，指出海洋酸化使水生动物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解放报引述专家指出，最近50多年来，随着海水温度的升高以及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海洋已经失去了770吨的氧气。法国人大报谴责政府并未遵守免费教育的原则，往往将教育费用的承担责任推卸给地方政府。天主教十字架报则称赞政府在小学推广合唱课的决定。财经报纸回声报披露，政府有意再度延迟实施税后工资的实施日期。回声报为读者梳理了税后工资政策的利弊以及哪些纳税人可以从中获益。有关政府的报道与评论主要集中在世界报。世界报主编阿伦·方颂针对中美贸易战发表长篇评论文章，文章的标题是特朗普、中国与科技。文章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事实上只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角力的战场之一，而最使美方感到威胁的是中国政府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文章写道，美国官方强调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国政府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尽管美国的贸易赤字的原因并不仅仅是由于与中方的贸易交往，不过特朗普政府的逻辑确实有其一定的理由，绝大部分欧洲企业在中国问题上也都支持美方的立场。不过事实上，华盛顿是象征舞剑，意在沛公。中美贸易战后面隐藏的是美国对中国威胁的更深层的担忧。中美之间的竞争远远超出了经济层面，最决定性的竞争还在于决定未来的科技创新领域。随着中国企业在海外的不断并购，随着中国政府的资金援助的不断提高，中国企业无论是在核工业、人工智能领域，还是在量子汽车以及机器人工业方面，都跃居世界领先地位。虽然美国以及欧洲政府都先后出台了保护本国工业、阻止中国企业并购的保护性政策，但是对世界著名学府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拉斐尔·莱夫来说，这一切已经为时太晚了。中国已经不再抄袭他人，中国正在一步一步的自我创新，中国科技向前进步的脚步已经无法阻止。美国与欧洲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那就是必须面对来自中国的科技竞争。 世界报指出，西方多年来深信不疑的认为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再一次被打破，那就是科学与技术的创新与专制体制之间并不见得是水火不能相容，而中国政府似乎做出了反面的例证。就在习近平政府进一步钳制中国公民社会的同时，中国的科学技术却继续高速发展。作者最后感叹说，我们不能再继续自欺欺人了。世界报在地球版刊登了该报上海特约记者的报道文章，介绍了上海市的志愿者如何帮助政府进行垃圾分类活动。中国政府要求中国的46个大城市设立垃圾分类回收系统，目前中国的大城市并不具备有效的垃圾回收系统，居民缺乏环保意识，城市垃圾处理部门缺乏分类处理的机制。世界报强调指出，上海市2400万居民每天产生超过25000吨垃圾。《费加罗报》在专栏版刊登了有关中国三峡大坝的评论文章，文章的标题是《被过度开发的长江》。文章评论说，三峡大坝的建设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举足轻重，但是这场以开发为主的活动使长江饱受屈辱。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五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发生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是，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最近台北传来消息，蔡英文派驻香港的新任代表卢长水人事命令早已发布，却一直无法前往香港正式上任，这是什么原因呢？和两岸关系恶化有关吗？
是，台湾原来派驻香港的代表严崇光，他是前总统马英九在2013年派任的。那延任了几次之后，在今年的7月底，他的任期就届满，所以就返回台湾。接着呢，就由蔡英文派任新的驻港代表，在香港的名称叫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处长。那在马政府的时期呢，香港政府核发中华民国驻港代表的工作签证，大约只要2周到3周，一直都很顺利。如果比照这个时程的话，那卢长水他应该在7月中旬以前就拿到港府核发的工作签证上任去了。不料港府到现在还不核发，导致卢长水到现在呢还一直在台北待命，已经拖了1个月没有办法上任。那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台湾驻港代表无法上任和两岸关系恶化有关，但是台湾的舆论界大多认为这是北京刻意发出的讯号。蔡英文政府显然低估了北京掌控台港关系的力道。
过去台湾驻香港代表前往香港上任，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吗？
是，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啊，陈水扁上台之前曾经发生过驻港代表派不出去的这个窘境。那个时候呢，获派驻港的是张良任，工作签证被港府卡关，这一卡就卡了13个月，一直到2001年他才赴港上任。那张良任在台北坐冷板凳坐了1年多，创下被卡关最久的记录。那这一次呢，他的问题还不仅是这样，除了台湾驻港代表没有办法前往香港履新，香港的驻台机构，也就是香港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的新任主任，目前也一直没有上任。那香港驻台办事处的原主任是郑伟元，他也因为任期届满，已经在7月28号返回香港了，到现在超过了1个月，香港政府却一直没有发布继任的人选，这也是一个罕见的现象。
台湾的驻港代表被卡了1个月无法上任，香港的驻台代表则一直没有发布新的人选，这样的情况是否显示台港之间的互动不再像往日那么热络，甚至日趋冷淡呢？
是，蔡英文政府在6月底敲定由卢长水接替严崇光担任驻港代表的时候，本来是研判呢，这个港府已经在2011年起派任驻台代表，而台港两地互派代表也已经行之有年，所以新任代表卢长水应该是可以顺利就任。 没有想到香港驻台代表郑委员竟然在七月奉调回香港，这个时间点呢又刚好跟卢长水履新的时间一样，造成港府不派代表来也不让台湾代表去的这么一个状况，出乎蔡英文的预料。那北京是不是刻意这么做呢？目前是难以研判，但是有一个事实，就是蔡英文政府在2016年5月上任之后，台港官方这个互动啊是日渐减少，双方变得是越来越冷漠。比如蔡英文上任后，陆委会的正副主委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办法前往香港访问。还有呢，就是蔡英文上任到现在，台港的小两会从来没有开过会。所谓的小两会呢，就是港台经济文化合作协进会，还有台港经济文化合作策进会。那连小两会都没有任何互动，双方的关系可见一斑。
台湾派驻香港代表的人事案需要经过北京同意吗？台湾媒体对这件事有什么分析评论呢？
是，按照过去的程序，台湾派驻香港的主要官员在政府发出人事派令之后，会先跟香港政府的内地与政治事务局啊去沟通。那港府呢，就依照香港回归后处理台港关系的前七条，把那个相关的文件呢送交北京对台主管的部门，经过同意之后，才会由港府发出工作签证。那也因为人事案需要经过北京背书，所以台湾媒体认为这次刻意拖延应该是北京借此释出讯号，凸显台港关系深受两岸关系的牵制。如果当前互派代表依然是那么样的顺畅无阻，北京并不乐见，所以刻意延宕两地互派代表的一个正常运作。那至于最后会不会顺利的派任或者是发出工作签证呢？台湾媒体认为，蔡英文派任的台湾驻澳门代表陈雪怀已经在去年的七月顺利就任。那新任的驻港代表卢长水并没有独派的背景，北京最后应该仍然会同意发出工作签证，但会不会像张良任一样拖延到13个月，这就值得我们继续观察了。
好的，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再感谢安娟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五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美加贸易谈判还剩下3个障碍，特朗普称加拿大别无选择。特朗普警告世贸组织，假如改革无进展，美国将退出。日本财务相与中国副总理就反对保护主义达成共识。日本防务省为应对平壤与北京的威胁，提交创纪录的国防预算申请。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经贸合作将主导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台湾将要求申请大陆居住证返台申报，或者是限制担任公职。韩国政府改组，新内阁正式启航。法国外长敦促德黑兰同意就扩大伊核协议展开谈判。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夏荣主持的小专题《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当美中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与两国分别诉诸世贸组织 WTO 解决纠纷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在接受彭博社专访时又在威胁退出 WTO。 他说，如果 WTO 再不改进的话，美国将退出。法新社报道说，特朗普30号在接受专访时持续抨击 WTO， 并扬言若是世贸组织再不好好表现，他会考虑让美国退出这个组织。他并且指出，建立 WTO 是历来单一最差的贸易协议。那么1994年在美国推动下成立的 WTO 为何现在惹毛了特朗普？我们首先来看看 WTO 组织的宗旨，在于制定国际商业规则，调解163个成员国间的争端，以及为协商更低的贸易壁垒。 提供国际平台，而其目标在于帮助商品和服务生产商、出口商及进口商开展业务。总的来说， WTO 是一个各成员国政府试图解决与他国之间贸易问题的地方。如今 WTO 覆盖了全球逾 98% 的贸易，不断的有国家希望加入该组织成为新成员，这又是为什么呢？为了能够不受到歧视的进入新市场，为了完成在政治上存在争议但相当重要的国内经济改革，总的来说，为了能够从基于规则的贸易系统的安全性中获益。所以说，在彭博社的采访中，特朗普提到美国在 WTO 很少打赢官司。他说，去年我们开始赢了很多官司，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我们赢不了的话就会离开那里。而且特朗普也一直坚信中国是世贸组织的最大受益者，2001年让中国加入本身就是个错误。其实特朗普已在七月警告世贸组织，如果美国得不到公平对待，我们将会做些什么。即使特朗普同样的威胁用了上百次，他的话仍然会引起担忧。彭博社分析指出，一旦美国真的退出世贸，比起中美贸易战，可能对全球经济有更大的影响。法新社也认为，美国退出会冲击以世贸规则运行的全球市场。英国金融时报则认为，特朗普一直要求 WTO 给予其更好的待遇，因为有人抱怨称 WTO 侵犯了美国主权，而且美国在解决争端的案件当中并不总是占上风。但此次特朗普明确威胁要退出 WTO， 将导致美国与 WTO 的紧张关系升级。按照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的条文，有意退出这份协议或多边贸易协议的国家，需要在半年前以书面通知形式知会世贸总干事。不过，要是美国与其他国家签署任何涉及世贸标准等协议，美国仍然要跟从世贸的指标办事。就算特朗普有意要退出 WTO， 这在美国国内也并非易事。根据美国法律，特朗普若想真正退出 WTO， 需美国国会通过。但值得注意的是，自特朗普入主白宫2017年以来，美国至少已经退出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组织 TPP、 伊核协议、巴黎气候协议等多个地区及国际组织。另外，美国目前正在阻扰 WTO 上诉机构大法官的任命，这进一步降低 WTO 解决各国贸易纠纷的效率。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下设的上诉机构常设七位法官，由于美方阻扰开启新法官甄选程序，目前上诉机构的正式法官仅剩下四人。按照规定，上诉机构处理的每个案件至少需要三名法官，即使有四到五名正式法官，在实际的工作中也会因为合法性的问题难以处理案件。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有分析说，特朗普的真正目的也许只是想要架空 WTO 组织而已。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阿特燕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罗拉主持的可持续发展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政府多部门联合于7月4日在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进行实施生态多样性计划的新闻发布会，推出马克龙政府保护生态多样性的具体措施，以达到减少对土地人工化和海上零塑料污染为目标。法国最近几年历届政府都为保护法国生态多样性做努力。 为了保护环境的多样性，在法国多个部门的牵头下，于7月4日下午，企业、社区、协会、公民聚集巴黎法国国家自然博物馆，发布推进法国生态多元化行动。这也是首次不同法国政府部门和企业聚集在法国总理菲利普和生态团结转化部长于洛周围，包括12名如农业部部长、工业部部长等政府官员，显示法国进一步推行生态多元化的决心。选择在巴黎法国国家自然博物馆也别具象征意义，主要是正在这里进行霸王龙骨恐龙骨架展，也就是在6500万年前地球上出现第六次生物物种大灭绝，这也是提醒公民负起保护环境的责任。早在今年5月23日，法国生态团结转化部长于洛已经提交了一份关于生态多样性计划报告，这也是要面对生物多样性大量流失带来的重大挑战，以及会对人类未来产生的后果。法国政府决定迅速实施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该计划旨在扭转生物物种消失这一趋势，并加速落实持续到2020年法国国家生物多样性的战略计划。法国政府希望通过具体的措施和公共行动，让法国在环保领域的公信力得到恢复，因此动员所有参与者围绕减少土地人工化和海上零塑料污染方向，深刻法国政府的规划、企业生产和公民的日常消费方式，来满足法国人在生活质量、健康和环境安全方面的期待，推出了具体措施。不少法国人怀疑法国政府能否达到生态多样化的目标，特别是法国政府此次推出的计划围绕七个核心内容，总共有90多个具体行动措施。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保护生物多样性，以改善人们生活环境并适应气候变化，让生物多样性成为大家日常生活和消费方式的主要动力，以减少在法国和全世界留下的生态痕迹。另外，要保护和恢复大自然的全部，还要建立一个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欧洲和国际框架，让更多人能够了解生物多样性并参与到行动中来等。这意味着除了在法国进行行动外，还要利用在将来的两年举行的重大会议对国际社会展开总动员，如包括在2018年年底在沙姆沙伊赫召开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4次缔约国大会，2019年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和科学政策平台全体会议，以及七国集团环境部长会议。另外，在2020年，马赛还要举行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以及随后在中国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将推出一系列会议日程。届时还要通过一个确定未来十年生物多样性国际行动的新框架。法国政府有关生物多样性计划的磋商已经在各个方面展开。此前一场公共咨询行动已于5月18日启动，一直持续到6月7日，以便所有的公民都能参与辩论提出建议，并且于6月28日联席部委将围绕生态多样性计划进行讨论，已批准这项草案以及与各部长做出的承诺。生物多样性计划还为各部委制定了专门的路线图，以确定计划的确实实施。因此在2018年7月5日推出的具体行动计划，也是对此前收集到的建议和提议进行汇总和筛选。法国菲利普政府认为，这一计划将有助于法国保护环境公共政策的一致性和连贯性，从而有效促进生态的多样性。该计划跨部委的性质是保证其有效的关键因素，有助于将保护生物的多样性的关键问题纳入公共行动的核心。 下面来看看法国政府期望达到的两个具体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减少对土地人工化。根据统计，从2006年到2015年，法国有5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用作高楼和公路建设。法国政府希望从此以后，征用土地和归还土地的面积要等同。第二，要进行海上零塑料污染。法国政府希望在2025年前把生产和回收塑料能够达到平衡。法国政府已经在5月底发出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如塑料盘、塑料杯子和棉签等一次性使用塑料用品的禁令。另外，为了鼓励法国农人为减少环境污染做出的努力，如保护野地、保护湿地这些动物赖以生存的环境，法国政府决定在未来五年内推出1亿5000万欧元的预算，鼓励做出贡献的农人向进行绿色植物耕种转换。另外，最近几年，法国历届政府也在不断推行生态多样化。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法国不仅在国内进行生态多样化的改革，而且法国继续在国际社会推出绿色外交，争取在国际舞台上继续担任生态环保领先的角色。从欧盟层面来看，在法国和德国的努力下，促进欧盟制定气候能源一揽子计划，敦促欧盟各国在经济发展不同的状况下对环境认同有益，因此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存在争议，甚至法德之间也存在不少分歧。经过相当长的争论，2007年欧盟领袖终于就三个减排承诺达成一致，即到2020年欧盟将温室气体减排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 20%， 将可再生清洁能源占总能源消耗比例提高 20%， 将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消费量减少 20%。 然而在具体落实这些计划上却遇到了困难，难以落实。2008年下半年，法国利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身份全力推动该计划落实。在2008年12月的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上，经过紧张和激烈的讨价还价，最终达成了一项欧盟能源气候一揽子计划。另外，在法国的努力下，欧盟多个成员国近期呼吁提高减排目标。2018年的7月，由多个欧盟成员国组成的绿色增长组织发布联合声明，呼吁欧盟继续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并为巴黎协议所有约定方起到表率的作用，提升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信心。由丹麦、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以及英国组成的绿色增长组织七月初在卢森堡发表声明，表示欧盟应在今年年底举行的波兰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宣布新的承诺，即到2050年欧盟境内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提出将全球气温升高控制在 1.5 摄氏度内的新方案。法国环境部长尼古拉·伊洛在会后表示，法国正在与欧盟委员会展开协调，促使欧盟提高汽车减排目标，使欧盟在2030年相当于2021年减少 40% 的二氧化碳气体排放量。欧盟气候行动与能源委员卡涅特表示，未来欧盟将积极实行2050年底的低碳经济增长战略。另外，在国际层面，法国也与一些中小国家结成某种联盟，通过法国的绿色外交成为发展中国家绿色环保的代言人和辩护人。大家知道，全球面临气候变化的挑战日益严峻，生态环保问题已经不再仅仅是经济问题、技术问题或者社会问题，已经成为像何才军或者反恐那样国际范围内的政治热点话题，也贫瘠到各国的根本利益。因此，围绕环保问题较量，可能直接影响到大国关系和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 法国试图通过内部和外交努力建成一个环保绿色大国，生态文明实力将成为法国拥有的一种新的软实力，并在大国关系中可以发挥到独特的作用。对法国而言，生态文明不仅仅局限于环境保护，法国民众已经为此达成共识，法国历届政府也在为此做出不懈的努力，法国现任马克龙政府也在继续为推动生态多样性、生态文明进行努力。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谈谈法国政府进一步推行生态多样性。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菲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劳拉主持的小专题《法国生活》。
各位听众，拥有最多米其林星级荣誉的法国名厨侯布勋因癌症于8月1日在瑞士日内瓦家中去世，享年73岁。法国媒体报道指出，法国再次失去了一名名厨。法国政府发文称赞这位影响年轻一代的杰出厨师，世界餐饮业的厨师们也向他致敬。侯布勋领导的餐厅总共摘下了32颗米其林星星，他得奖众多，拥有世界名厨的美誉。当然，侯布勋脾气坏也相当出名。侯布勋1976年便获得了法国最佳工艺师的荣誉，在他不到40岁的时候就成为米其林史上拿到三星的最年轻的大厨。45岁的时候，他被美食指南誉为世界名厨。侯布勋以精致的法国餐饮闻名世界，他出版过多本食谱，传授其新烹饪理念。侯布勋病逝后，法国政府发言人当天发推文指出，从巴黎到上海，他的艺术专业志在给法国美食界带来清新的气息。他继续鼓励年轻一代的厨师们。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声明中向他致敬，指出侯布勋今天去世，但他的32颗星星在世界美食界会继续闪月光耀。侯布勋1945年4月7日出生在法国中西部的城市普瓦奇，12岁的时候他来到德塞夫勒省，在小镇的一所小型神学院中学习做天主教父，帮助修女做饭时他发现了自己对美食的热情，最终开始转向学习烹饪，从学徒开始其烹饪的生涯。就在21岁的时候，他学习各家之长，也正逢法国新式烹饪兴起之际，侯布勋在这段期间厨艺趋于成熟。29岁的他担任协和拉法叶酒店的主厨，带领90人的团队，他的餐厅首次摘下了米其林三星。他撰写过7部烹饪书籍，主持过美食节目，他一向追求完美。他曾经说过，没有完美的餐点，因为永远可以做得更好。他追求的是简约与食材自然的美。50岁那年，在他事业进入高峰的时候，侯布勋从厨师职位上退了下来，开始致力于传播他的美食知识。他解释说，不想因为工作的压力而死于心脏病，就像他的一些前辈同行一样。最重要的是，他想好好品味生活，做些没做过的事情。此后他开始在电视上推广法国烹饪艺术，从2000年至2009年，他主持的美食烹饪节目每天播放，向人们展示简单大众都可以烹饪的美食谱。侯布勋也开始了在国外的旅游，吸收了日本、西班牙等国家的烹饪美食经验，他推出了新的观念餐厅工作室，在这里美食和欢乐融合在一起，他的信条是掌握最佳食材的风味搭配。 要更少的使用黄油，更少的使用盐和糖。这位高级美食主厨确信只有均衡的烹饪才有最好的美食。虽然他不是素食主义者，但是他向美食评论家承认，素食烹饪将逐渐会成为美食烹饪的趋势。他认为必须确保温和协调的烹饪，以便不减少食材的营养质量。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摘星名厨侯布勋陨落。感谢安娟的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送最新消息。韩国政府改组之后，新内阁已经正式起航。韩国总统文在寅对内阁进行改组，包括国防部长在内，对5名部长和4名次官进行了人事调整。这是文在寅自去年5月当选总统之后首次改组内阁。分析认为，这代表他的第二期内阁正式起航。韩国各大报纸今天以不同的标点点出这次内阁改组的重点。朝鲜日报的标题是试验性的首度由50多岁女性出任教育副总理。中央日报是为拉台下跌的支持率而撤换舆情不好的部长。东亚日报则是文在寅二期内阁大选亲信退出，官僚政客上位。韩国总统文在寅本周四提名现任联合参谋本部议长郑金斗接任国防部长，提名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籍议员郁银惠为教育部长官，提名现任劳动福祉工团理事长李在甲为雇佣劳动部长官，提名民主党籍议员陈善美为女性家庭部长官，提名现任专利厅厅长陈允墨为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此外，文在寅还任命前特别监察官李硕珠出任国家情报院企划调整室长，监察院秘书长王进红任防卫事业厅厅长，中央日报社记者郑在树任韩国文化财政厅厅长，民主党全国女性委员会委员梁湘子任国家公务员人才开发院院长。另据韩国民调机构盖洛普韩国今天发表的一项民调显示，韩国总统文在寅实施的施政支持率为 53%， 创下执政以来的新低。盖洛普韩国本月28到30号针对韩国的1000名成年人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53% 的韩国民众积极评价文在寅的施政表现，施政支持率较上周下滑了3个百分点，连续2周创新低。相反，对文在寅的施政表现予以消极评价的比重为 38%， 较上周上升了5个百分点，达到新高。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美加贸易谈判还剩下3个障碍，特朗普称加拿大别无选择。特朗普警告世贸组织，倘若改革无进展，美国将退出。日本财务相与中国副总理就反对保护主义达成共识。日本防务省为应对平壤与北京的威胁，提交创纪录的国防预算申请。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经贸合作将主导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台湾将要求申请大陆居住者返台申报或者是限制担任公职。韩国政府改组，新内阁正式起航。法国外长敦促德黑兰同意就扩大伊核协议展开谈判。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感谢阿特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再会。
法广中文部电话号码是00331-8422-8631。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rfi.fr。
法广中文部电话号码是00331-8422-8631。